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总理莫里森重新暂停印度航班无可厚非。澳洲将军强调澳中发生军事冲突可能性好高。储备银行宣布维持 0.1% 利率不变。联邦政府将拨款3.7亿元加强保护澳洲生物安全。澳洲电信公司因服务违规被罚150万元。新州已开凿澳洲最长隧道，横穿南山长达11公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5月4日，总理莫里森对因暂停来自印度的航班进入澳洲而引起的非议给予了反驳。他说那些声称他伸手尖血的指责荒谬，他重新确保国家安全是他的首要任务。由于印度疫情恶化，澳洲政府已暂停印度至澳洲的航班，令到近万名滞留在那里的澳洲人无法回国。等待回国的澳洲板球运动员斯莱特表示，联邦政府禁止印度的澳洲人返回是一种耻辱。他指责总理莫里森双手沾血。莫里森星期二在接受9号电视台今日节目采访时说，他首先要确保澳洲的安全，以防止第三波疫情爆发。他说，我会比我大利亚失望，在这个时候我必须要保护我们的国境。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从长远看，这个将严重损害我们保护国境的能力。因此我们现在采取行动，以确保我们能够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为那些滞留在印度的人做更多的事情。目前大约9000名澳洲人试图从印度回来。莫里森说这个是国家难的决定，并承认政府将会因此受到批评。另外，截至5月4日的24小时入面，新州新增7例海外输入新冠病例，维州同昆州各新增1例海外输入病例。目前澳洲取消接种阿斯利康疫苗预约率好高，肯培拉一家全科医生诊所计英国阿斯利康疫苗接种预约至少被取消了1/3。有不少取消预约的老年人表示更愿意接种美国辉瑞公司生产的疫苗，这个将造成接种新冠疫苗进度滞后。澳洲一位最高军事指挥官认为，中共已经介入了针对澳洲的灰色地带战争，澳洲军人必须为这个很可能在未来演变成实际冲突做好准备。这个是雪梨神风暴从多个来源获得的去年4月国防军少将芬德利向澳洲特种部队官兵所作的坦率而机密的讲话。这个令到人们对澳洲最高军事规划者如何看待中共的威胁有了迄今为止最详细的了解。特种部队指挥官芬德利少将如今已卸任，但他仍然为澳洲国防军提供资讯。他不单止特别强调了澳洲为防止战争而采取的措施，而且还讲述了由于外交事务的不可预测性，澳中之间爆发实际冲突的可能性很大。芬德利少将和他的官兵一致认为，区域的主要威胁是中共。芬德利少将讲给军人们听，如果冲突的威胁成为现实，澳洲国防军不单止需要依靠传统的海陆空作战能力，从而依赖于澳洲进行网络和空间战的能力。芬德利少将强调说，澳洲国防军需要重申他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出现并发挥一流作用。他描述了军方发现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显示中共正试图利用我们澳洲在这个区域的缺席。芬德利少将表示，中共一方面在讲合作，他同时和俄罗斯、朝鲜、伊朗和所有其他极权国家结盟，在灰色地带和澳洲竞争。芬德利少将说，为了防止战争爆发，澳洲军方必须与中共强加比澳洲的强制约束一争高下。在执行自己的灰色地带任务时，澳洲的目标是比对手处于劣势，比我们处于优势，并避免战争。综合消息，储备银行5月4日宣布将维持利率在 0.1% 的历史低位，不过会在房价创纪录增长后考虑加息。储备银行在星期二召开董事会议，选择维持目前的现金利率不变，尽管住房贷款承诺达到创纪录的水平，房价亦在飙升。储备银行长菲利普劳尔在当日的货币政策声明中说，楼市正在进一步走强，主要城市的房价都在上涨。储备银行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以确保借款人会以高风险条款进行抵押贷款。鉴于房价上涨和低利率的环境，储备银行将仔细监测住房贷款的趋势，保持贷款标准是很重要的。AMP Capital 的首席经济学家夏英奥利弗预测，现金利率将会比储备银行的3年目标上升得更快。但亦有专家认为， 虽然澳洲经济复苏速度快于预期，不过储备银行离去宣布的加息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就业市场吃紧，工资增长远高于 3%， 实际通胀率可能一直保持在 2% 至 3% 的目标范围内。塔斯马尼亚大学商业和经济学院的马拉拉今晚表示，在储备银行考虑加息至 1% 以上之前，需要达到几个关键指标。只有当通胀率和失业率分别轻松高于 2% 和低于 6% 时，现金利率才会开始上升，而实现这些目标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坎培拉消息，总理韦森5月4日宣布，联邦政府将出资3.7亿澳元，重点保护澳洲的生物免受毁灭性的虫害和疾病侵害。这笔资金将会是下个星期联邦预算案中的开支之一。这笔资金包括6,740万澳元用于澳洲动物部门的国家监控信息系统，近1亿澳元用于海上保障计划，以识别需要进行干预的货运集装箱，3500万澳元用于研究害虫如何进入澳洲，2000万澳元用于边境旅客筛查试点，还有3000万澳元用于改善国际邮件的生物安全管理，390万澳元用于社区和商业宣传活动。麦里森表示，保护我们的国境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牲畜、农作物和环境免受疾病的侵袭，这些疾病有可能破坏他们及其所支撑的生计。莫里森说，澳洲的生物安全系统保障了420亿澳元的入境旅游业和530亿澳元的农产品出口，这个投资是为了在澳大利亚周围建立一个保护圈，以保护产业以及依赖于产业的农村和次发达地区社区。联邦农业部长利特普鲁德说，新的资金将分4年下拨，用于解说生物安全威胁的技术解决方案，以及新的公众教育宣传活动。尽管澳洲2019年出台了严厉的生物安全法，但在澳洲的邮件中心和机场仍检测出大量携带非洲瘟疫病毒碎片的肉类。去年，一家大型零售商进口的家庭产品中也发现了克普拉甲虫。农业组织一直在呼吁增加对生物安全的资助。他们对政府决定取消对进口商征收生物安全税的计划感到失望。政府的这笔新资金或将受到农民的欢迎。澳洲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在一份报告中说，2012年至2017年间，对澳洲生物安全构成威胁的材料接获量激增近 50%， 至每年超过 3.7 万件。报告警告说，风险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到2025年，即使投资增加3倍，也不足以降低目前的威胁水平。墨尔本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50年来澳洲生物安全系统的价值为3140亿澳元。综合消息，澳洲电信公司 Telstra 因为不给消费者在更换电话服务公司时保留自己原有的电话号码，已被澳洲电信监管机构罚款150多万澳元。这将由澳洲通讯和媒体管理局开具的和本地号码转移有关的罚单，是这个监管机构有史以来开出的最大一张罚单。受疫情影响，从2020年3月下旬开始，澳洲电信暂停了大部分本地号码转移到其他电信公司的转移服务。这个举措造成了 4.2 万个电话服务无法从澳洲电信转移到其他电信公司，也导致其他电信公司的消费者无法将自己的原号码转移到澳洲电信公司的服务网络。5月4日，澳洲通讯和媒体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澳洲电信公司单方面取消了已经订好了的电话号码转移请求，并停止接受新的号码转移申请。澳洲电信公司的这种行为是在未事先警告其他电信公司的情况下进行的，受到影响的电话公司无法在保留原电话号码的同时帮助他的新老客户转换电信服务网络。澳洲通讯和媒体管理局表示，澳洲电信在同年7月先次恢复了电话号码转移服务，直到12月才清理完积压的号码转移请求。管理局主席奥罗夫林表示，家庭和企业用户均受到影响。我们理解澳洲电信因疫情所处的困境，在执法中也考虑到这点，包括考虑罚金的规模。他说，不过很明显，在很长一段时间入面，澳洲电信没有充分的计划来遵守一项旨在促进电信市场竞争的重要的消费者保护措施。如果澳洲电信不遵守澳洲通讯和媒体管理局所制定的管理制度，这样有可能会面临住进一步的处罚。 雪梨小姐，新州政府正考虑在位于雪梨西北部的南山开凿一条穿山隧道，将南山的吉杜彭和新州中西部的 Lisco 连接起来。这条全程11公里的澳洲最长隧道计划在未来10年内完成。新州政府已承诺在南山的布拉奇什和维多利亚山修建两条长度分别为 4.5 公里和4公里的隧道，并正在计划将两段隧道之间3公里的间隔打通，形成一条全澳洲最长的穿山隧道，作为大西公路升级工程的一部分。这条等待的开工隧道预计可能耗资接近80亿澳元。新州设法达地区公路厅长 Tuo 披露，新州政府已承诺为这个项目投资25亿澳元，预计州政府还会向联邦政府申请为这个项目的某些部分注资。他说这条隧道会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项目，它是澳洲最长的公路隧道，驾驶者可以避开目前从东部的布拉奇什和西部的 Little Harley 之间的所有交通堵塞点。新州副州长巴耶拉罗表示，公路升级工程将在明年开工，隧道将在2023年开始开凿。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